好，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分享哈。那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呢是爱城的悔改。我们开始之前，我们一起再来到主的面前啊，我们一起做一个开始的祷告。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感谢，我们赞美你，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是爱我们的主，你是眷顾我们的主，你是施恩引导我们的主。我们这些人都是软弱的，但是主，你爱我们，你眷顾我们，你要让我们更明白你的真理，就让我们更得自由。我们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恭敬交在你的手里，主，祈求你亲自引导我们，让我们在你面前有力量。主，求你眷顾我们，你的圣灵来高抹讲台，你的圣灵也开我们每个人的耳朵，让我们听见的不是人向我们说了什么，而是主你向我们说的话。愿主你就在我们当中显出你的荣耀和得胜来。感谢赞美你，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。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
阿门。
好，我们感谢主。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，叫做爱城的悔改。哈，那我们的经文呢是在约书亚记第七章，哈，是6到13节。那我们一起用起音的方式来读一下，好不好？就是我读一节呢，大家读一节。好，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把经文我们读一下。啊，约书亚记7章6到13节，约书亚便撕裂衣服，他和以色列的长老把灰撒在头上，在耶和华的约柜前俯伏在地，直到晚上。
约书亚说：“哀哉，主耶和华，你为什么仅仅这百姓过了约旦河，将我们交在亚摩利人的手中，使我们灭亡呢？我们不如住在约旦河那边倒好。”
主啊，以色列人既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，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？
迦南人和这地一切的居民听见了，就必围困我们，将我们的民从地上逐灭。那时候，你为你的大民要怎样行呢？
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：“起来，你为何这样俯伏在地呢？”
以色列人犯了罪，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，取了当夜的物，又偷窃，又行诡诈，又把那当夜的放在他们的家具里。
因此，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，他们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，是因成了被咒诅的。你们若不把当夜的物从你们中间除掉，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了。
你起来，叫百姓自洁，对他们说：你们要自洁，预备明天，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：以色列啊，你们中间有当灭的物，你们若不除掉，在仇敌面前必站立不住。
好，弟兄姊妹，这个是我们读了一段的经文哈，就是我们简单跟大家讲一下这段经文的这个故事背景。就这段经文是讲以色列人呢，我们知道上帝给他们应许有迦南地，然后呢，他们摩西带着他们出了埃及以后，在旷野里面转了40年，转了40年之后呢，那么上帝又兴起另外一个很伟大的领袖，就是约书亚。约书亚就带着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，进了迦南地。然后他们进了迦南地呢，打了第一场仗呢，就是耶利哥城之战。内战是打得很，我们看的是非常吃惊的，因为他们就是围着那个城转了7天，默默的祷告，然后那个城就突然就垮了。我们说这个是信心的大得胜，对吧？然后胜了这个耶利哥城之战以后呢，这个是接下来在迦南地打的第二仗。打了第二仗呢，就是他们遇见的是一个小城，那个小城叫什么呢？叫爱城。然后呢，他们探子也去探过了，探过以后说这个城比较小，我们应该不需要太多人就能打赢。所以呢，说大约多少人？他说2、3千人就够了。约书亚呢，就派了3000人去打。结果这3000人去打爱城的时候呢，怎么样子呢？有没有按他们想的那样子很顺利打下来呢？没有。这3000人在爱城人面前，他们就转身就逃跑，打不赢，打不赢。所以发生这个事情以后呢，约书亚他们就做什么事情呢？大家看到我们来读的经文，约书亚就怎么样？撕裂衣服，他和以色列的长老干什么呀？把灰撒在头上，这就叫披麻蒙灰，干什么？伏在上帝的约柜前面，伏伏在地，多长时间啊？一天，就是白天一直到晚上，然后在上帝面前，约书亚就很在这个时候就很难受，很忧伤，说如果我们这样子下去， 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打赢迦南地，是吧？那迦南七族就把我们灭了。那上帝，你把我们带来到底是为什么？这个时候，上帝就指示约书亚了，告诉他说：“你们当中有什么呀？有当灭之物在你们家里面。那么你呢，要自洁。我回头要把这个问题，你们要按照我吩咐的去解决了。”我们都知道后来发生什么事情呢？就是后来他们念旧念旧，念到谁啊？念到有一个人叫亚干。好，亚干把上帝吩咐了，说他们打耶利哥，这个打耶利哥城的时候，有那些东西呢是不可以留的，但是他偷偷留在自己家里去了。但上帝知道，约书亚知道不知道？约书亚不知道，约书亚不知道。那后来把这个亚干拿抽签抽出来了以后，亚干才承认说，确实我拿了不该拿的东西藏在我家里。后来他们就把亚干按照上帝的律法把他除灭了，然后以色列再打爱城，就把爱城给打下来，是吧？那所以你去看，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其实他们打爱城这一仗呢，给我们的启发是非常多的。那我们今天主要是从一个角度去看，就是我们说我们从悔改的角度去看，就是大家要看讲悔改，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去讲的。我们呢就讲三点。第一个，我们来看一看我们说悔改的重要性。好，我们看看悔改的重要性，就是上帝告诉以色列人说，你们为什么这次会失败呢？就是因为你们犯了罪，你们犯了罪，所以你们失败了。你看我们一般人认为失败是怎么样子，我们觉得说失败是对方比较强，我比较弱，我打不赢他，对吧？但是上帝说不是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是神的百姓，神的子民。上帝的能力大不大？有没有仇敌能在上帝面前站得住？没有。所以按道理来讲的话，我们是不会失败的，对吧？但是为什么我们反而会失败呢？上帝就说，你们当中有人犯了罪，你们有问题了，所以这个时候你们就有了失败。所以我们真的是去看这些的时候，上帝在这里就讲得很清楚，说以色列因为犯了罪，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，甚至如果他们把这个除掉的话，他们跟上帝也没有办法同在，对吧？那所以我们就要去看看，我们说这里面给我们提醒，就是悔改真的很重要。如果以色列人在爱城失败了以后不悔改的话，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？他们爱城拿不下来，就像约书亚说的那样，哇，这样子亚摩利人、迦南七族都会过来把我们以色列人彻底打败，我们别说得迦南地了，我们连名都留不下来。所以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。所以我们在这里的话，我们就盼望大家好好的去看我们说悔改的重要性。讲到悔改重要性的时候，我说有几个方面我希望大家知道的。第一个，我们去做一个对比，就我们刚才讲了，以色列人打的第一座大城是什么呀？耶利哥城。耶利哥城表明是什么得胜呢？信心的得胜。表明是什么重要呢？信心很重要。你如果没有信心的话，你看着耶利哥城这么大的一个大城，你就想怎么用方法，你什么方法都不能奏效的，对吧？但是上帝吩咐以色列人说，你听我的话，你用信心来仰望我，我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。以色列人就听上帝的话，上帝说，你们就绕吧，绕他转转，前六天一天转一圈就回来，转一圈就回来，第七天干什么？连转七圈，然后大声呐喊，耶利哥城就垮塌了。所以这个叫信心。我们去做福音工作，我们的生命成长，第一个需要的迈出的脚步是什么呀？就是信心的脚步。但是第二个城就遇见爱城了，爱城也告诉我们重要性，就是爱城是表明我们失败的地方。我们问大家一个问题哈，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，请问我们的失败多不多？我们很多失败。所以如果我们对失败没有办法正确处理的话，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能不能得胜？不能。所以爱城重要不重要？非常重要。如果你去查约书亚记的话，你就会发现上帝在约书亚记里面也显明这座城的重要性。上帝在约书亚记里面给我们讲耶利哥城怎么得胜呢，就花了一章约书亚记的经文跟我们去讲。而爱城呢，你知道花了多少篇幅吗？花了两章。是整个约书亚记打了这么多仗讲的最详细的就是爱城。为什么？上帝就告诉我们说，哎，你们要学会处理你们的失败，你们要学会处理你们的错误，对吧？因为我们经常会失败，经常会做错事，但是我们更大的问题在哪里？我们失败了，我们没有正确的处理，我们做错了事情，我们没有正确的处理，所以错上加错，败上加败。所以真正的失败是不知道怎么面对失败，同意吧？所以你去看这一点的时候，所以耶利哥城的信心重要不重要？重要。爱城的悔改呢也重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，你就千万不要中了魔鬼的诡计。魔鬼经常就骗我们，一骗我们让我们不要过信心的生活，二骗我们，我们失败了，魔鬼就骗我们说你们不需要悔改，或者说你们轻看悔改，或者你们 用错误的方式去悔改，那样子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错上加错，败上加败，我们本来应该反败为胜的结果，我们变成不断失败。你说这样的人你见得多不多？很多。我们自己如果不是主特别搭救我们，我们的人生就是不断失败的人生。但是上帝他让我们在爱城这里学一个功课，叫反败为胜的功课。而反败为胜其中一个重点是什么呀？就是学会悔改。而且我们在这里看上帝在这里告诉我们说，其实这个悔改非常的重要。怎么重要？我们把这三节经文我们一起再读一遍好不好？约书亚记七章十一到十三节，我们一起把这三节经文我们再读一下。
以色列人犯了罪，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，取了当灭的物，又偷窃，又行诡诈，又把那当灭的放在他们家具里，因此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，他们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，是因成了被。你们若不把当灭的物从你们中间除掉，我就不与你们同在了。你起来叫百姓自洁，对他们说，你们要自洁，预备明天，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，以色列啊，你们中间有当灭的物，你若不除掉，在仇敌面前必站立不住。
你看在这里的话，上帝讲的非常的清楚，就是说我们一定是需要去把这个当灭之物除掉，对吧？如果当灭之物不除掉的话怎么样子呢？上帝讲了我们为什么会失败，上帝说我不再与你们同在。其实弟兄姊妹，你真的要明白一个道理，我们什么时候能得胜？上帝与你同在的时候你才能得胜，阿们吧。如果上帝不与你同在，你能不能得胜？你说这件事情我有充分的经验，我有充足的资金，还有我有很多人帮助我，我肯定能办成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不是，只要上帝不与你同在，你一定不能得胜的，对吧？所以为什么悔改重要？因为当我们做错了事情，当我们得罪了上帝，你不跟上帝恢复关系的话，魔鬼会骗你，魔鬼会说，哎呀，你现在好得很，你现在好得很，不要管上帝说什么，这是魔鬼想让你以为的，对吧？但是正确的是什么？正确的是说，我最看重的就是我跟神的关系。如果我不能与神同在，我就不能得胜，我跟神同在才能得胜，对吧？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，上帝在这里就讲得非常清楚，如果你不把当灭之物除掉，你们就没办法与我同在了，我就不在你们中间，对吧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，我们悔改的目的，一个重要的目的是干什么？我们不是把罪给发现清楚，而是干什么？跟神恢复关系，与神同在，对吧？这是我们要看到。所以悔改重要不要的，很重要。另外我们在这里还看到说，上帝在说，如果你们不除掉这个罪的话，你们在仇敌面前怎么样？站立不住。我们刚才讲，其实我们这些人叫什么？我们的身份叫基督徒，我们的身份是神的儿女，按道理我们跟上帝在一起，谁都打不败我们，对吧？但是为什么主在这里说，你们若不把那个恶除掉，不把那个当灭之物除掉的话，你们在仇敌面前就站立不住了呢？难道亚干藏了那些金银，亚干藏了那些好衣服有那么大的威力吗？那些东西本身没有威力，但是那些东西因为破坏了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，以至于本来我们稳胜仇敌的结果，我们变成必败无疑，对吧？所以我们真的看到这点，真的明白这些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其实我们一定要去晓得，我们说其实悔改对我们重要不重要？真的非常的重要。有很多基督徒出了很多的问题，一路往下走，走下坡路，就是因为说他明明知道自己做错了，但是他不但不悔改，他反而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。你会发现有些基督徒真的就越走越向下，对吧？包括我们去看到，甚至你去见到有些人，比如说夫妻关系特别明显，因为不是说基督徒结婚了就一定是啊夫上夫随，然后关系好得不得了的，也不是，对不对？有些为什么会是这样的，就是大家之间比如说产生了矛盾，丈夫做错了事情，或者妻子做错了事情，他们做错了事情，他没有真正的悔改，而是互相指责，罪一直留在那里，所以他们在仇敌面前干什么？站立不住。甚至你会看到有些人到一个地步说，哎呀，这个好像婚姻都维持不下去了。为什么？ 因为没有认识到悔改的重要性。其实真的愿意悔改说对不起，我伤害了你，请你原谅，求上帝赦免，很多问题就开始解决。但我们真的，我特别做牧师的，我经常遇见这样的事情啊。有些弟兄姊妹，你去劝他，他夫妻关系有问题，然后你去劝丈夫，丈夫就说，我妻子不顺服我，圣经上面说了，妻子要顺服丈夫，如同教会顺服基督，你先让他顺服我，对吧？我们去帮助姊妹的时候，姊妹说，圣经上面讲了，丈夫要爱妻子，如同基督爱教会，你让他舍己的爱我，我就怎么样。你有发现这个态度是什么态度？这个态度是悔改的态度还是不悔改的态度？这是不悔改的态度。所以两个人之间那个问题就越堆越大，那堵墙就越垒越高，关系就出问题。所以魔鬼就在那里哈哈笑，魔鬼觉得太好了，你们就这样下去吧。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学会正确处理我们的失败和错误，我们不能跟神同在，至少在这个问题上面我们不能与神同在，我们就没有办法打败仇敌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也是这样子，对吧？所以你学会处理你的失败，学会处理你的错误，对我们每个人来讲非常的重要。我们天然会不会处理？我问大家一个问题，我们天然不会处理。你注意，我们第一个犯错的人叫什么名字？大家记得吗？亚当。亚当犯错了以后他什么反应？上帝去找他，他先躲上帝，对不对？然后上帝实在躲不开了，因为怎么躲得开上帝呢？上帝遇见他了，上帝说，亚当你在哪里？你在这里做什么？亚当怎么说？亚当有没有说，主啊，我要悔改？有没有这样说？没有。亚当怎么说？亚当说，是你给我那个女人哦，她搞得我这样子的，是吧？上帝问夏娃，你怎么回事？夏娃怎么说？夏娃有没有说，主啊，求你赦免我？有没有这样说？没有。夏娃怎么说？夏娃说，那条蛇搞的，还是你造的，是不是啊？你看到人是不会悔改的，人不懂怎么悔改。但是我们去看，我们刚才看了爱城，这里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在爱城先失败了，后来怎么样的？后来得胜了，他们把爱城给打下来了。所以我们要从约书亚这里学一学说怎么悔改，这就是我们要讲的第二点，就是我们说我们去看看怎样悔改，就是我们到底应该怎样悔改。其实讲到悔改来讲的话，在很多教会很多基督当中也很多人喜欢讲，但是我也讲一句不客气的话，有很多人说我愿意悔改，但是他对悔改的认识错的很多错误，所以导致有些基督徒讲，一边讲着悔改，一边受着伤害，一边不解决问题，甚至把问题搞得更糟糕。所以我们要去看看，看看约书亚他们的悔改给我们，教我们该怎么悔改，我们去学，因为这个真的是很重要的事情。我们把这节经文再读一下，约书亚记七章六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
约书亚便撕裂衣服，他和以色列的长老把灰撒在头上，在耶和华的约柜前伏伏在地，直到晚上。
你注意，约书亚他们这个时候打败了仗，约书亚是领袖，打仗的人不是约书亚，他是派了那些探子回来说两三千人就够，就是意思最多派多少人呢？最多派三千人。约书亚派了多少人呢？约书亚真的就派了顶，你们说两三千人，我就派三千人去打，三千人结果在仇敌面前逃跑。你注意约书亚有没有在这里说，哎，你们那个探子过来跟我讲一讲，你们是怎么探的？你们说两三千人就够，我派了三千人没打赢，怎么回事？你们是不是给我假报情报了？约书亚有没有把那三千人叫过来，把那三千人的领袖叫过来批一通，说你们怎么会在爱城这个地方转身就跑了呢？让仇敌这样追我们，这是一座小城啊。你注意我们容易不容易这样子啊？我们很容易的。因为约书亚这个时候知不知道亚干犯罪的事情啊？不知道。但是我问大家，我们自己当我们遇见这样的事情是不是容易这样反应？但你注意约书亚什么反应？约书亚就是把灰撒在自己的头上，伏在耶和华的约柜前面，伏了多长时间？一天呐、啊，伏到晚上一天。我们有时候你能不能在上帝面前趴半个小时？我们做错事情的时候，有时候别说趴半个小时，我们有时候趴五分钟就已经啊，我想起来了，这个是王弟兄的问题，我得找他谈一谈。约书亚不是这样子的，不是这样子的，对吧？所以首先第一个我们要看到的是怎么是正确的悔改。第一个不是互相指责，我们做错事情的时候太容易互相指责。哎呀弟兄，你刚才哎呀说过你不是这样， 事情不是这样子的啦，哎呀，你看是不是？如果你把饭做好一点，如果你早一点搞这个，如果你早点搞那个，我们就不会这个样子了。其实这个对不对？这个不对，这叫互相指责，对吧？所以第一个是要什么？我要悔改，这个仗不是我打的，但是我是领袖，我是以色列人，所以我要跑到上帝面前，谦卑在主的面前，服在主的面前，直到晚上啊，弟兄姊妹。所以你一定要看到，这是第一个，我要悔改，不是互相指责。我们，你注意，我们刚才讲的亚当夏娃是什么态度？亚当夏娃是什么态度？亚当夏娃就是互相指责，同意吧？上帝问亚当你怎么回事？亚当怎么样子啊？亚当说夏娃干的呀，夏娃干的呀，是不是啊？其实亚当有没有责任？亚当才需要悔改呀，他是一家之主啊，他是头啊，对不对？夏娃有没有问题？有啊，上帝去跟讲夏娃的时候，夏娃又去指责蛇，对吧？这叫互相指责，这不叫悔改。这是我们要看到第一个，我如果有失败，如果有错误，我要悔改。但我要悔改的时候，你不要担心，你要到上帝面前，因为上帝一定帮你的。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我们再来讲，这是我们更容易犯的错误。爱城这个仗打败了以后，你有没有见到约书亚说：“哎呀，这次我轻敌了，都是我的错，我应该派1万人去打。”有没有搞这个？没有，约书亚没有这样搞。你注意，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一出现失败、错误的时候，我们容易不容易这样子？我们非常容易这样子，甚至有些传道人讲这篇道的时候都会这样去讲：“哎呀，他们才派了3000人，约书亚还是大意了呀。约书亚应该先在以色列人当中好好检查一下，看看，把去个人家里面搜一遍，看他们家里面有没有当灭之物。如果先搜一遍，就不发生这个事儿了呀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是不是这样子啊？不是的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太多时候悔改，我们觉得你仔细去看对比圣经，我们差太远。”我们很多时候到上帝面前，跟上帝说：“我发现了什么问题？”喂，你发现问题跟上帝说个什么劲儿？有没有发现问题？我们到上帝面前应该是干什么？应该是让上帝你来指教我，到底我错在哪里？你知道吗？我再讲最简单的例子，我做牧者，经常辅导弟兄姊妹的婚姻问题。我们辅导婚姻问题时候最难的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就是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认为自己知道问题出在哪里，没有一个说谦卑到上帝面前说：“主啊，我们的婚姻搞成这个样子，问题到底在哪里？我的孩子变成这个样子，问题到底在哪里？”我们最难受的是，就是大家到上帝面前好像是悔改，但是到上帝面前咕噜呱啦讲一大堆我认为的原因，我的孩子。今天这个样子，就是因为他懒。我们夫妻关系不好，就是因为我妻子不顺服我。其实很多时候，真正的原因根本不是这个。你看约书亚他们什么态度？他们到上帝面前，伏在上帝面前，伏了多长时间啊？一天不吭声，干什么不吭声？睡着了吗？他们伏一天干什么？
求神指
请上
话。
帝说话。主啊，你没有说话的时候，我不会胡乱认罪的。所以我在讲，你有没有发现？所以我在这里讲，我讲悔改和很多传道人讲的悔改是不一样的。很多传道人，你要认罪，你要认罪，你赶紧想想你犯了什么罪。我心说，如果你想得到的话，你还找上帝干什么？你就得让上帝告诉你问题到底出在哪里，为什么你会被这个欲望胜过？为什么那个坑你会踩进去？为什么那儿有一个陷阱你会踏下去？你不能只是说，哎呀，我自己怎么样？不是的，主啊，你告诉我原因是什么？对吧？约书亚他们到上帝面前，上帝告诉他们原因是他们自己找得出来的吗？找不出来的，他们永远都不会想到是有亚干这个人偷偷拿了东西导致他们失败的，同意吧？所以如果约书亚他们用我们惯常的所谓悔改的方式，他们永远胜不了。他们就得谦卑到上帝面前，主啊，你告诉我们，我们问题到底出在哪？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就是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，但我的罪到底根子在哪里？求你指示我，阿门吧，这才是正确的认罪悔改啊！你看看我们错的离谱不离谱？你自己去想想，你在很多的软弱上面，你为什么一直胜不过？对吧？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已经信主有一段时间了，但你自己都知道，有些软弱你老是胜不过，为什么？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你自己以为说我已经知道问题出在哪里，就是我的意志力不够，没搞定它。不会，你这样说就表明你骄傲，你真的要到上帝面前说，为什么这个欲望，为什么这个罪它老是辖制我们，为什么我一看到钱我就心动，对吧？为什么我一看见这个情况我的怒气就出来了呢？是吧？你不能说主啊，对不起，我承认我发怒是错的，我向你悔改，这是不够的。你要干什么？主啊，你告诉我我的问题在哪里？阿们吧。主能告诉你最深刻的原因，就是把那个隐藏的亚干给你找出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不鼓励大家胡乱去认罪。你软弱了，跌倒了，我梁牧师不会说赶紧把问题找出来，我不会的。但是我鼓励你到上帝面前好好的安静，你到上帝面前为这个事情好好的求助，特别是那些辖制你很长时间的东西，特别是辖制你很长时间的罪，你自己知道的，别人不一定知道，你也不需要跟牧者去忏悔，因为有些我们不是天主教什么都要跟神父讲，我们不是，你要跟上帝好好安静在上帝面前，让上帝把真正的原因告诉你，你的亚干没找出来呀，所以你一直胜不过，同意吧？如果你的亚干找出来，你早就胜过了，但是你一直找了一个不是亚干的原因拿出来当原因，所以你在爱城一直没过关，对吧？所以这是我们说我们要悔改第二个真正的悔改，怎样去悔改？不是胡乱认罪，而是要求主来指教，而且主会给我们清晰的指教，阿们吧。第三个我们再讲，我们说其实当我们到上帝面前去求上帝去指教我们，我们向上帝悔改的时候，你要注意的是说我们不要陷入魔鬼的控告，我们要得到主的赦免。我们再来读这节大家很熟悉的经文，约翰一书一章九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这是非常非常重要关于悔改的真理。这个真理，这句经文它的重点在哪里？它的重点是我们怎么认自己的罪，还是它的重点说主会赦免我们？它强调的是赦免，阿们吧。我们的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干什么？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干什么？洗净我们一切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有，你知道吗？悔改的时候一定要有信心。我们有的时候有些弟兄姊妹愿意悔改，愿意有信心，就旁边人还很生气，哎，你是要悔改的人，你还这么有信心，我气死了。我告诉你，你如果没有信心，你就不要悔改。你的信心是什么？你的信心就是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干什么？赦免我们的罪，然后呢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主一定会赦免，阿们吧。你去到上帝面前，你真心悔改的时候，你不是要寻求被控告一通。我们很多时候就觉得，哎，你这样悔改啊，哎呦，我觉得你太轻巧了，你眼泪都不流两滴，我觉得你是假悔改，所以我们就变成我们悔改很容易表演给别人看。我今天悔改了，所以我就你注意，圣经里面讲法利赛人是不是这样子？法利赛人就要把自己脸搞得暗黑、黢黑抹黑的，然后在那里，哎呀，别人说干什么呢？我今天进食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为什么进食？我觉得我罪太大了，我进食了。你表演给别人看干什么？你不需要的，你需要的是什么？主赦免，阿们吧。而且魔鬼在我们基督徒，所以基督徒的悔改是很重要的时刻，也是很危机的时刻。为什么？当你愿意悔改的时候，魔鬼就来掺和。魔鬼想来干什么？魔鬼想帮着你悔改是吗？魔鬼说你被问题发现的太肤浅，我帮助你深刻的理解问题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不是，魔鬼当你悔改的时候，他来是想干什么？他是想控告你。所以你会发现有些基督徒他悔改的时候，他不悔改还好一点，他所谓的悔改就是加引号的悔改，他悔改了以后整个人塌陷了，对吧？大家有没有读过约伯记啊？约伯记的三个朋友犯的错误就是这个错误，对吧？他们三个朋友其实不知道约伯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情，但是约伯说我要持定我的义，他三个朋友就气得砰火就上来了，约伯你居然如此的自义，我们要证明你是个罪人。最后上帝怎么说？上帝说你们这三个人说的不如我仆人约伯讲的好，叫我仆人约伯好好求我，我赦免你们。上帝这样说的，弟兄姊妹啊， 所以你要特别的小心，你悔改的时候，你所寻求的绝对不是控告。当你悔改的时候，你听到不停的控告的声音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你要小心了，这是不是圣灵做工？这是谁在做工啊？邪灵在做工，魔鬼在做工。你真心在主面前悔改的时候，我们一起再读一遍这节经文，约翰一书一章九节，我们再读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要这种自以为虔诚的假悔改，这种假悔改落在魔鬼的控告之下，其实这跟真正的悔改一毛钱关系都没有。真正的悔改一定是到上帝面前说，主啊，你赦免我，主啊，求你垂听而赦免，你听我祷告，你听我在你面前，我承认我是个罪人，但是我都承认我对罪的认识很肤浅，我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，求你指示我，同时我也求你赦免我。所以大卫说，得赦免其罪，遮盖其过的那人是什么？那人是有福的。所以你到上帝面前啊，我承认我是个罪人，我承认我做错很多事情，但是我为什么到上帝面前？我不是到上帝面前自己拿刀插自己，说上帝你看我多虔诚，你看我把自己都插得浑身都是，全身都是窟窿了，哎呀，从头到脚都在流血，没有比我更虔诚的了。法利赛人就搞这个，魔鬼喜不喜欢？魔鬼太喜欢了。因为当你这样去控告自己的时候，你就把信心的盾牌丢掉了。你那一刀一刀插下来的可不是你自己的刀了，是魔鬼的火箭了，那是很伤的，对不对？你到上帝面前不要表演这个，你到上帝面前反而说，主啊，求你赦免我，求你遮盖我，对不对？就像路德在波阿斯的脚前一样说，求你遮盖我，要这样子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真的看到这些，这是我们讲的第三个。第四个就是我们说，我们到上帝面前去悔改的时候，我们不仅是要发现问题，更是要从主那里得到解决之道。我们再把约书亚记八章一节，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。耶和华对约书亚说，不要惧怕，也不要惊惶，你起来率领一切兵丁上爱城去，我已经把爱城的王和他的民、他的城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里。弟兄姊妹，这也是我们经常容易犯的错误。我们觉得悔改就是找问题，就是认罪嘛。其实认罪是次要的。你认罪的目的是什么？我要把罪认清。你真的认不清。你认罪的目的到底是什么？你认罪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罪，同意吧？你承认自己失败，你的目的是什么？是为了得胜。所以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个？你看爱城，以色列有没有跪在爱城那里面跪1000年呢？没有，他们跪了一天，然后上帝就告诉他们，然后他们就把亚干找出来，找出来之后怎么样呢？约书亚第八章这里就讲说，你们起来吧，干什么去？再去打爱城。我告诉你，爱城你们要得了，爱城的王你们要打败他，爱城的民你们要打败他，这个整个城你们都得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什么叫悔改？悔改你就一定要知道一点，不仅仅是我认识我的问题出在哪里。我再说，我们认识自己问题出在哪里，是我自己发现的还是上帝告诉我的？自己发现的还是上帝告诉我？要上帝指示你，阿们吧。我们前面讲的很清楚了，第二点不是胡乱认罪，而是什么？而是主的清晰指引。然后主告诉我问题出在哪里了，我是不是就可以停下来？不是，你要得到上帝这个应许，主啊，我怎么能得胜？对吧？我承认我有一个欲望，老是辖制我；我承认有一个瘾，老是辖制我；我承认有一些景象一出现在我眼前，我就控制不住自己。哎呀，这就是我的爱城啊，对吧？我找上帝，我要得到上帝教我干什么？一定把爱城给我打下来。阿门吧！是不是你自己说上次3000人不够，咱派6000人上去，6000人不够派8000，8000不够派10000，那你全死光！我告诉你。你怎么得到爱城？一定是到上帝面前，上帝教你解决之道。阿门吧。你看上帝后来让他们打的方法还真不是那样的。再说你们怎么打？他们后来打爱城很有意思的。他们在爱城人面前打仗的时候又逃跑，这是上帝让他们跑的。所以爱城那些人就跟兔子一样就蹦出来追他们。然后追的时候，他们后面派了伏兵把爱城夺了，把所有爱城的军兵全部都打败。这是上帝的方法。弟兄姊妹，所以我们悔改是为了解决问题的。所以每当你说我悔改，然后我自己又胡乱认罪，我自己又想办法， 这不是真正的悔改。我要上帝指示我问题出在哪里，我也要在上帝那里得到应许。所以你，我们每个人有没有自己的坏毛病？我问弟兄姊妹，有没有今天还没解决的？
太多了。
对了，太多了，要怎么办？你发现自己有你解决不了的，就是你的爱城。你要到上帝面前说：“主啊，你告诉我亚干在哪里？你指示我。”然后主啊，我在你面前安静等候，直到你把这个应许给我。我要看见一个一个的坏毛病像爱城一样被我慢慢打败。这个时候你的信心就大幅提升，同意吧？我们有些基督徒已经学会骗自己了。哎，算了，这个问题这辈子估计解决不了了。是啊，因为你不知道怎么真正的悔改，所以真的好像解决不了。但能不能解决？在耶和华有没有难成的事啊？没有。所以你要知道，我们悔改不仅是发现问题，而且是什么？要从主那里，我再强调，是从谁那里啊？从主那里找到什么呀？解决之道。第五个，我们再讲，当我们到上帝面前悔改的时候，真正的悔改让我们不再靠自己的意志，而是更仰赖神的赦罪之恩，是仰赖神的恩典，对吧？你注意，我们经常讲悔改，特别强调要悔改啊，你要痛彻心服啊，我觉得你不够痛啊，我知道你犯了这个罪以后我都痛得不得了，我看你还嬉皮笑脸把我气死了。不是的，不是要这个的，这个是没有用的。你真的把自己吊死了又怎么样啊？有一个人真的痛到把自己吊死了，大家记得是谁吗？啊，有一个人犯了大罪把自己吊，对了，犹大。犹大悔改了没有？犹大可没有悔改。你千万不要说犹大都吊到树上了还没悔改啊，吊到树上就不叫悔改，你知道吗？对，这叫逃避，这是另一个亚当，对不对？所以真正是什么？我不再靠自己，因为我太软弱了。我要靠谁啊？我要靠我的主。主啊，求你施恩怜悯我，我要接受你的恩典。你如果发现自己软弱以后你还学不会到上帝面前求上帝恩典的话，你太心硬了，这可能就是你的大问题，对不对？你老是想靠自己，你怎么得胜呢？你一定要学会靠主，对吧？所以真正的悔改是你到上帝面前呼求主，主求你帮助，求你帮助我。你去看看圣经里面有哪个人的罪是靠他自己解决的？没有啊。大卫犯了奸淫的罪自己解决的吗？没有，他反而变本加厉把乌利亚都设计给杀了，对吧？到后来上帝差拿单来责备大卫，圣灵做工，大卫才悔改啊。这是主做的工作，所以一定要去寻求主。这是第五个。第六个，我们再讲，我们的悔改不是为了肃反泄愤，而是为了医治更新。什么意思？当我们犯了罪，当我们跌倒了，然后我们失败了，特别是我们一个群体一起失败的时候，我们容不容易生气？我们很容易，特别是像你如果是约书亚，你是比较容易生气的，对吧？我精心准备了这么长时间，叫你们几个家伙给我搞砸了，我容不容易生气啊？我很容易生气，特别容易生谁的气你知道吗？特别容易生那三千人的气，对吧？你们三千人怎么会在爱城人面前跑了呢？你们不能勇敢一点吗？我们容易不容易这样子？非常容易。我说我们就很容易搞大肃反，你知道吗？有些教会就是这样子把自己搞垮了，教会出了问题就开始搞得整个气氛非常的嚣张，说哎呀怎么回事怎么回事，我看你也有问题，我看他也有问题，我看人人都有问题，完了这个教会就开始散掉了。不能是这样子的。我们悔改的目的是为了什么？主啊，求你医治我们，主啊，求你更新我们。所以以色列在爱城打失败了以后，他们有没有得到主的医治啊？得到了，主把亚干找出来，主让以色列知道说哎，问题解决了，我们接下来可以得胜。然后他们对失败，他们对错误，他们对怎么悔改，他们对怎么依靠上帝，有没有得到更新呢？得到更新了。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你到上帝面前悔改，你一定要相信一件事情，主必医治你。圣经里面讲说，因他受的鞭伤怎么样子，我们得了医治，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了平安。你一定要看到这些。所以我们要看到说，我们要真正知道说，真正的悔改从来不是为了发泄怒气的。我们做错事情的时候，我们自己容易生自己的气， 我们如果跟别人一起，别人犯错了，导致我们群体性失败的时候，我们容易生别人的气，这都不是悔改，这都不是悔改。你发现弟兄姊妹犯了错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心好硬啊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不是，当他犯，你发现他犯了错，你要跟上帝说：“主啊，求你医治这个弟兄，求你怜悯这个姊妹，他自己看不见，或者说，也许我的看见也不一定对，同意吧？我要求主来指引。你要是这样，求主在我们当中广行医治更新的工作。其实我们这些弟兄姊妹特别深会体会到这点，同意吧？”如果没有主医治你们，你们今天能坐在这儿吗？如果没有主更新你们，你们今天能坐在这儿吗？如果我们是靠发泄怒气，我们有没有一个人是被别人怒气赶过来的？你们有没有一个人是被别人的怒气把你赶到信耶稣的？没有的，我们都是被主的爱、主的医治、主的怜悯所感动，把我们带到这里，同意吧？所以这就是悔改它威力所在。真正的悔改从来都是带来医治，真正的悔改从来都是带来更新。那最后一个，我说我们怎样悔改，你还要知道一件事情：真正的悔改不是陷入灰心懊恼，而是重拾必胜的信心。在耶利哥城前面失败了，怎么办？算了，我们撂包袱走人吧，然后各谋生路吧。有没有这样子？约书亚有没有这样子？没有。约书亚为什么伏在上帝面前伏了一天，带着以色列的众长老伏了一天，伏到晚上，就是要求上帝指引，然后重新知道我们怎么得胜。后来得胜了没有啊？得胜。你知道约书亚是圣经里面记载的常胜将军，特别厉害。摩西打败过两个王，你知道约书亚打败过多少国吗？约书亚打败了31个王，厉害吧？但是他的第二战就失败了，就是在埃城。但是他到上帝面前，真心的求上帝引导他有正确的、真正的悔改后，他后面的得胜厉害的不得了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也是这样。所以你要明白这一点的时候，每当我们悔改，我们不是要把自己，哎呀，折磨的怎么样，让人知道说我在悔改。没有，每当我悔改的时候，我要在信心里。圣经里面说，若不出于信心，都是罪。你悔改的时候不在信心里，就是犯罪了。你明白吗？那所以我要出于信心。你的信心是什么？我真的在上帝面前悔改，我就一定会得胜，而且在哪里失败，会在哪里得胜。阿门吧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有信心呐、啊。就我说，有些东西你自己知道的，像我们刚才广伟弟兄说的，哎呀，好多错啊，好多错。你要知道你，我有 N 座爱城，我有31个王要打，对吧？我有31个王要打，求主带领我。但是我真心的向耶和华寻求，求主去指引我。知道我错在哪里，求主去赦免我，求主给我解决之道，求主给我赦罪之恩，求主来医治更新我。我接下来我要一个一个的这些王，一个个打败他，对吧？因为这是主应许的，这才叫正确的悔改。所以一个人如果悔改到后面说：“哎，我这一辈子就这样子了，没戏了”，这是不是悔改？这不是悔改。你马上告诉他，弟兄，你落在魔鬼的控告之下了，你这个不是悔改啊。我都哭成这个样子，你还说我不是悔改，我太难受了。你告诉他，你哭是哭，但这个不是悔改。悔改之后的人是一定重新站起来，我要得胜。阿门吧，我要把爱城打下来。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。最后我要讲一点点，就是我们说悔改的结果是什么？悔改的结果是什么？我们刚才读过约书亚记8章1节，我们再把约书亚记8章28节，我们再来读。
耶
约
和
书
华
啊。
对约书亚说。
不
要
惧
惧
怕，
怕，
也
也
不
不
要
要
惊
惊
惶。
惶。
你
你
起
起
来，
来，
率
率
领
领
一
一
切
切
兵
兵
丁
丁
上
上
爱
爱
城
城
去。
去。
我
我
已
已
经
经
把
把
爱
爱
城
城
的
的
王
王
和
和
他
他
的
的
民、
民、
他
他
的
的
城
城
并
并
他
他
的
的
地
地
都
都
交
交
在
在
你
你
手
手
里。
里。
我
我
们
们
再
再
读
读
28节，
28节，
约
约
书
书
亚
亚
将
将
爱
爱
城
城
焚
焚
烧，
烧，
使
使
城
城
永
永
为
为
高
高
堆
堆
荒
荒
场，
场，
直
直
到
到
今
今
日。
日。
所以悔改的结果，爱城怎么样子啊？彻底打下来，对吧？我们那个强大的仇敌彻底被我们打败。所以悔改的结果是什么？我们说，第一个，你要知道，真正的悔改让我们脱离罪的伤害。亚干不在了，对吧？亚干没有了，然后就是预表什么呢？罪的伤害、罪的咒诅都脱离了，然后带来我们生命的什么呀？更新和医治。 让我们也得到上帝的赦免和释放，你心灵得自由。所以真正的悔改，你是悔改了以后在上帝面前你心是特别的欢喜，所以大卫才会说得赦免其罪遮盖其过的那人是什么？那人是有福的。你就看到他心里畅快，对吧？因为你得了医治，因为你脱离罪的伤害和捆绑。第二个，我们说悔改的第二个结果是什么呢？真正的悔改让我们更亲近上帝，更能体尝到赦罪之恩的甘甜。因为我们之前有罪的阻隔的时候，我跟上帝的关系就疏远了，但是我真的到上帝面前伏伏在那里求他指示，求他赦免，求他给我解决之道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上帝引导着我们，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不单不会疏远，反而会怎么样？更进一步，你更亲近上帝。然后你离上帝越近，请问你的力量越强还是越弱？
越强。
你跟上帝站在一起，请问你是失败还是得胜？
得胜，
一定得胜，阿们吧。所以悔改好的地方就是让我们跟神修复关系，让我们到神面前去，然后体尝到上帝给我们赦罪之恩是非常甘甜的。所以你真正悔改的时候就像你喝了蜜水一样，是吧？迦南地叫什么地啊？叫流奶与什么呀？与蜜之地。真正的悔改真的像喝了蜜一样。所以一个人如果他之前自己跌倒了，然后到上帝面前痛哭悔改，真正的到上帝面前寻求主的赦免，主又引导以后，他出来以后很欢畅，非常自然的。为什么？因为赦罪之恩好甘甜的，对吧？非常的甘甜。那第三个是什么呢？第三个我们说真正的悔改是反败为胜的冲锋号。只要你到上帝面前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七点那个方式去悔改，我告诉你放心，你后面不会在爱城这边转很久，你不会停在爱城，你一定会得胜，你会大大的得胜，反败为胜。所以求主去带领我们，让我们真的去晓得。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，那么我们就分享到这里。那我们接下来呢，就是我们分享完了，然后呢，我想请我们的弟兄姊妹借着我们今天讲的悔改的重要性，怎么悔改，悔改的结果，那么大家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分享，好不好？我们10到15分钟吧，好不好？然后看看大家有什么，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些，你有什么感动的地方，或者你有什么困惑的地方，也可以提出来啊，关于悔改。然后那我们可以大家一起分享同得造就，好不好？好，谁先分享？可以分享心得，也可以提问探讨，好不好？
这个我刚才梁牧讲那个道时候，就改变了我一下这个认罪的那个悔改那个方式。我刚才听的时候呢，我觉得我很清爽。对，我以前呢，我觉得认罪悔改的时候必须要把它自己挖痛的很痛。你越那个，你就说你越悲伤呢，你好像越搞到自己好像很绷得越紧的话，你好像是
好像越难受
越
好。
对。然后其实刚才那个听到这个爱情这个悔改这里的时候呢，真的确实我们必须一个，不是说上帝，我们来上帝面前，上帝不是我们悔改，上帝我们这么辛苦他也不开心了，对不对？
没错，
他是要我们悔改，在他面前悔改之余，他还要我们清醒的，
没错，
把我们罪的叫做要
分清楚，没错，
让我们看见，不是好像说我们很多时候，如果我知道我的罪的时候，我怎么会要悔改？
没错，
对，因为我们不知道错在哪里，
没错，
我们才要让神去指引。
是的，是的，
对啊，所以这个给我一个很大的看见呢，重新的调整，
没错，
知道自己有罪或者做错什么，就在神面前好好的去去听神的指引，
感谢主，是的，
指教，不要盲目的去那个胡乱认罪。其实我们胡乱认罪的时候，其实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是不是真的犯了这个罪，
没错，
是不是因为这个罪而导致我们呢会
是不是因为这个跌倒的都不一定，可能真正让我们跌倒的原因是另外的，
对，
结果你以为找到原因了，其实你就一直没解决问题，对吧？就像一个地方一个袋子漏水，其实是从这儿漏的，你一直以为从这边漏，你老是往这边贴胶布有用吗？没有用，因为那边漏的地方你没堵住， 但是谁能告诉你真正漏的地方呢？上帝能告诉你，对吧？而且阿华姊妹刚才讲的一点也非常好，就真正的悔改是让你轻省的，因为真正的悔改就是你把重担，把你的罪担交给谁了呀？交给耶稣了嘛，对吧？咒诅他受祝福，我想，所以你真的悔改以后，你会觉得真的灵力都轻省，但你不必给自己人为的制造这种重担压力，而是到主面前，就像约书亚他们这样伏在主的面前，我承认我做错了，如果不做错不会是这个样子，但是求主你指示我，求主你赦免我，求主你指引我，求主你告诉我怎么得胜，是吧？然后安静等候主就不一样。好，感谢主，谢谢阿华姊妹的分享。其他弟兄姊妹呢？
我今年最大的得着就是听了之后，由于我的过去就是对那个罪恶惧怕惊惶，所以真的太多的胡乱认罪。所以今天我听了之后，真的真正的悔改就是要来到神的面前求神的指引和求他的心思指教，
没错，
这样才能真正的去悔改。
没错，对，而且这方面我们还要顶住压力。为什么顶住压力呢？因为你会有从人来的压力，其实是魔鬼在后面做工。魔鬼说，这么明显的问题你还不承认吗？就是你的问题就是这个。不是的，就像我们今天讲的，你按照人来看的话，爱城的失败最明显的问题出在哪些人身上？出在那3000人身上，对吧？但真正是吗？不是，真正的问题是雅干呐、啊。雅干、约书亚他们知道吗？完全不知道。如果他们就是自己说，哎呀，我们自己来总结一下，总结一下，来过来，这个军长过来，营长过来，连长过来，咱坐在一起好好讨论一下，为什么我们3000人会打败了，完了，我跟你讲肯定完了。因为就说，哎呀，因为那个兵软弱了，那个将软弱了，我没有督察好啊，完蛋了。这样的搞那就不断的失败下去了。所以约书亚是很敏感，他不搞这个，趴在上帝面前让上帝教。所以你这个时候你一定要顶住人的压力。人有时候说，我王伟，我知道你的问题在哪里，你不用跟上帝说了，我告诉你，你这个时候该怎么办？你说对不起，你这样说是不对的，你不是上帝啊，你知道的不够啊，我得找上帝，让上帝跟我说，我不是不认罪，对吧？我不是不认罪，但我一定要让上帝告诉我，这样子我找到问题。好，还有呢，其他弟兄姊妹有什么分享？
我也是，就是对认罪这里也是有一个重新的看见。之前我都是每到晚上自己想的啊，比如说我跟阿辉弟兄吵架这样子，我就会讲，他说我跟阿辉弟兄吵架，啊，求主赦免。然后等一下又想起前天跟王光伟又吵架，等一下你越去认的时候，很多之前你有亏欠的全部出来了。哎呀，我那时候我说，哎呀，都得罪了，我说怎么办呢？我也是会，就是越认罪的时候是有啊，
没错。
因为之前也有，就是好像说要把有罪自己想起来就要认，把全部罪都认完的时候，就是到时候耶稣台前的时候才不审判。就是又想想哦，认完跟他贵弟兄有吵架了。哦，要想想，好像上次也有什么亏欠什么东西了，就越认的时候越多越多，就是感到心里，哎呀，昨一天都没有做过正确的事情，自己很压力啊。
没错，
对啊，
没错，
就是说，哎呀，好像自己觉得，哎呀，自己信主那么多年都没一天做过好的，没更新，没改变了，自己经常很压力。
没错，没错。
其实好像就是你刚才分享的时候，应该主啊，我这些问题你告诉我，我应该怎么解决的嘛。不是越认越多，就是说，哎呀，都没有好，没有一天是给主称赞过的，就是觉得心里很压抑，很不舒服。
没错，对，其实对，其实阿红姊妹讲的这个也是很重要的。确实，我们在这方面就是不单是我们胡乱认罪，还会带来一个结果，就是刚才说的。其实像阿红姊妹刚才说那个情况，就已经被控告了。就魔鬼现在开始掺和了。对吧？所以你就会发现，你越认罪呢，你就特别不舒畅，心理压力很大。所以有些基督徒为什么不喜欢悔改？其实严格来讲，是我不喜欢错误的悔改，因为那个太痛苦了，对吧？所以有些人另外练出一套方法，比我们说练独孤九剑，就我不悔改，谁让我悔改，我攻击谁？难道你没有错吗？ 你说我跟你吵架，如一个巴掌拍不响，难道你不跟我吵，我会跟你吵吗？你会发现我们很容不容易这样子啊？非常容易，这个魔鬼就在那哈哈笑。不是的，一定是让主指引，而且是主有赦免，对吧？这样子的话，我们每一次真正的悔改带来的一定是轻生。所以我不胡乱认罪，我不胡乱认罪。比如说我跟他吵架了，吵架是不好，但吵架是结果，吵架还不是原因，是吧？原因在哪里？主只有你知道。所以我们有时候到主面前，伏在主面前求主去指引我们，你就安静，你不要自己控告自己，你让主说。其实有的时候主反而来安慰你，主说我知道，因为你那天太累了，所以一句话就像一个人压力太大了，一句话一根鹅毛也能压垮一个骆驼，是吧？你有时候问题还才真正解决啊，是不是啊？如果不然的话，你就变成说真的是不断的，哎呀，然后认。我们那时候我还遇见过，我们以前有一个姊妹都闹出笑话来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就是他们说，刚才就是我们阿红姊妹说那种观点，说你一定要把所有的罪认清，然后还说不但要认清你的，还要把你祖宗的罪认清。所以我们那个时候真的有一个姊妹跟我讲，她跑回她老家，问那老家里面的老头老太太，问什么，说我爷爷犯过什么罪。然后那些人都懵了，说你们来问这个是什么意思？他说我一定要认清我们家族犯的罪，把家族的这个咒诅斩断。然后结果那些，哇，你知道这个见证多坏吗？所以那些村里面的人说，哎呀，信耶稣的人来刨祖坟来了，他来找我们这些老人家，问他爷爷犯过什么罪。哎呀，真的不孝啊，千万不能信耶稣啊，这是不是魔鬼的诡计啊？这就是魔鬼的诡计。所以我们不是这样子，我们承认自己有罪，然后我到主面前，主你指示我，你跟我说了一就是一，你跟我说了二就是二，我不要再增加了，是吧？而且一定会有解决之道，一定会有反败为胜的应许，这才叫悔改，这才是我遇见主了，是吧？
所以我补充一点哈，刚才梁牧讲到那个，就是说神对这种安慰嘛，我都经历过好多，
没错，
就是在工作上面或者跟人上面人与人之间，或者是闹出一些矛盾或不开心的时候的，我都真的很感恩的，神都给我这个一个安慰，就是我没有说，哎呀，神啊，我现在怎么怎么样，我都没讲，我没说，我就安静的坐在那里的时候，就上帝给我就看到我这里面的东西。你为什么会那么慌张？
哎，
你为什么会这样做？
哎，
因为就看到自己里面的东西，
主会指引你。
那立马呢，人就安静，会看到自己的不足，而是会去体恤到人别人的他的那个不是他问题，就是他有问题，也是自己的问题，也有问题在当中。
而且那个时候很关键的一点就是，我们像我们在这里讲的。有一个赦罪的恩典，是吧？你真的到上帝面前去认罪的时候，然后上帝一定会让你看见恩典。这个就是圣灵的工作和邪灵的工作不一样的地方。邪灵的工作是把上帝的恩典拿走，不让你看见上帝的恩典，而圣灵的工作一定让你看见上帝的恩典。圣灵就一定会提醒你，虽然你有各种各样的软弱过犯，但是耶和华有丰盛的恩典，对吧？我们在讲大卫，你看大卫犯了奸淫，跟拔示巴犯了淫乱的罪，又跟拔示巴生了孩子，但是上帝后来不单怜悯了大卫，也怜悯了拔示巴呀，让拔示巴做王后啊。大卫跟拔示巴生的孩子所罗门接续他做王啊，是吧？这是不是叫丰盛的赦罪之恩？你如果按照我们人的观点行不行啊？我们按照人的观点就会觉得，大卫你第一个老婆是谁？应该是米甲哦，赶紧把八十八修了吧，啊，不要再那个啥了。你上帝是不是这样做？上帝不是啊，这就叫丰盛的恩典。所以我有没有到上帝面前悔改，其中一个证据，我有没有到上帝面前真正的得着悔改，就是恩典。我有没有领受到赦罪之恩，那种滋润甘甜医治释放，把我的心灵释放出来，从罪的重担之下释放出来，这个就是一个证据，对吧？好，还有没有弟兄姊妹有分享？那如果没有的话，那我们 这个这部分我们就到这里吧，我们就不拖时间，好吧？